好，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这边看这个佛陀的这个十号哈，那这个十号我们都要背起来的哈。那我们要了解它的含义哈。那如来哈，就是言无虚妄哈，故名如来哈。那我们有讲到，就是这边有一个故事哈。这个大毗婆沙论啊，他要解释什么叫执心了哈。那执心当然就是。执心大概不是，可能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人很执心，就是一条肠子从头通到底，然后什么话都留不住，那啪一下就出来那种哈，那个不是佛法的执心哈。那当然执心也就是说，最简单讲，他就是不弯弯曲曲的哈。你讲话，你的心思你不会去九弯十八拐哈。执心的话，这边这一个故事哈是这样子，那这个比哈，比就是有一个人叫因如同哈。如同是年轻人的意思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经论里面有如同这两个字，那他就是年轻人，那这个名字叫做因的这个年轻人，那他应该是这个不知道是印度教还是婆罗门教了，他就就是他都经常供养，他家里面很有钱，他经常供养日天。日天是谁呢？日天就是大梵天啊，那他们认为大梵天是这个一切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啊，所以这个什么上帝的概念，如果是在印度的话，那个就是大梵天的信仰啊，他认为大梵天是创造一切万物啊，那到底是谁创造大梵天啊？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回答啊。好，那这个年轻人呢要娶老婆了哈。那娶老婆这一天呢，广请外道婆罗门哈，那大设慈事哈，就是做大布施大供养哈，请很多人来做他来做供养哈。那佛呢，佛于化事中不失时哈，如果有人可堪教化啊，那佛陀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哈。那所以那天早上哈，特别为了要教化这个因如同呢。着衣持钵哈，那就入社会入哎，这个是哪一个城呢？这个忘掉是哪一个城？前面忘掉是哪一个城？哦 ，Sravasti 啊，四罗发城啊。好，那就到他这个因如同他家门口哈，就停住了哈。然后外道呢看见了，就说：“哎，今天我们这一家呢，这个设吉祥会啊，这个要娶老婆哈、啊，此不祥物何用来为哈、啊？你看，佛陀的时代哈、啊，那些外道对佛陀也不是很客气了哈、啊，就说你这个剃光头的这个不祥物啊，这个来今天人家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大会哈、啊，那佛陀听了，那他也没有直接回答，他叫阿难陀尊者哈，跟他讲说，佛陀是三界大师最吉祥的哈，那你不想见佛陀，那你今天这个吉事启程哈，怎么能够成就今天的这个好事哈？那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他说，今天这个因如同一定会离开你们，离开他的这个原来的大梵天的信仰哈，投我出家哈。那你可以尽汝技术，能留难否哈、啊？那是不是能够把他留住啊？不让他出家啊？那外道听了，那都笑哈、啊，说这个沙门乔达摩，乔达摩就是果他嘛哈，就是佛陀嘛哈、啊。你这个佛陀呢，这个随情鬼说哈、啊，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这个今天都已经要娶老婆了，大家都已经来在现场了哈、啊，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出家呢？啊，那奇哉沙门如是妄语啊，就说佛陀是在妄语。那婆罗门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无顶，无顶的话不是戴无顶帽子了哈、啊，我在猜会不会是他的头发把他绑成五节哈、啊，那就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印度有这样的发型嘛哈。啊，据说文殊师利菩萨好像也是，如果是年少的文殊菩萨像，好像也是五顶五髻嘛哈，绑五个头髻哈。那这个婆罗门呢，他说他知道说佛陀讲话绝对不会出错的哈，那他就跟其他的人讲说， 这个老板这个殷如同啊，今天一定会出家啊。那大家这个外道听了就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定有办法把他这个挽救回来啊。好，那所以呢，大家弹指抚掌啊，这样子弹指抚掌，然后互相这个拍掌啊，这个好像就是互相约定了啊，就是大家要一起来防守啊，把殷如同防守好，不让他出家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到了哈，那殷如同就穿着他的新郎的衣服啊，新净衣，到高楼上面烧香发愿，跪拜日轮。好了，这个重点来了，佛陀就自化婆罗门形，佛陀就变化成大梵天的模样啊，着乌鹿皮，金绳落体，手执金杖，从日轮来，从天上从太阳那边就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所谓的，如果说这样看起来，大梵天也是某种的这个这个太阳神啊，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啊，所以他会从日轮来啊，是这样的意思啊。然后呢，殷如同看到了大梵天来就很开心啦，哇，我这个天天在供养啊，那没想到大梵天今天我要结婚，大梵天亲自来跟我这个祝贺啊，你看多有面子啊哈。那所以外道就讲说，这个如同夫人感大梵天亲临礼席啊，事已成办啊，今天这个殷如同一定是会这个结婚的啊。所以又讲说沙门所言无实，好，那佛即以所化形，就是用大梵天的形象，就跟殷如同讲说：“哎呀，今天这边怎么会这么样吵闹呢？”哇，这个开口就下马威啊，他就问说：“为什么今天你这边会这么吵闹呢？”啊，那如同修难啊，我觉得中文哈，当然蛮精准的哈，就能够让我们感觉得到那殷如同他的那样的心情啊，他就很觉得脸红了，就不好意思啊。哎呀，今天我是随世俗法，我要娶老婆了。那佛陀很有技巧哈，他就问说：“那你今天花多少钱？”他说：“我费300千金。”那这个是印度的数学了哈，300千，那就100千嘛哈，然后有100，然后再3，那就是30万了哈，对不对？好，那佛陀问说：“那你30万怎么花？”他说：“我10万块给我老婆，这个做庄严具啊，可能做一些珠宝首饰啦，帮她买衣服，漂亮衣服啦，这个叫庄严具啊。好，那10万块呢？这个伴珠饮食啊，今天这个外面这个这么丰盛的这个中餐呢，就是10万块啊。我还有10万块施诸婆罗门啊，就来的人，然后可能都有这个供养金啊。”佛陀回答说：“哎呀，你这个伴珠饮食哈，然后施婆罗门，这个用20万，这个当获爱果啊，可爱的果报啊，就是好的果报啊。那这个事情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你那个10万块呢，是用来买老婆吗？”哦，这句话是很直接的哈。不过我们女众们听到不要不开心了哈，他就是这个就是说结婚了，结果10万块的聘金，他说你是用这10万块来买老婆吗？啊、哦，那殷如同就是直心，他就回答说：“对，我用这个老婆用买的啊。哦”那佛陀就开始跟他讨论啦、啊。那这个老婆呢，值10万块吗？就一个开始问他了。你老婆的头发值多少钱？那他说值不了多少钱呐、啊，如果娼妓淫女的话，这个可能值个这个一加杰尼啊，这个我找不到这个单位，可能就1块2块钱，或者是就是很便宜啦哈。啊，或为值半哈、啊，或为值半，可能就是1块钱或者半块钱啊。头发问完了，再问爪，你这个指甲值多少钱？那当然也没有多值多少钱了哈，所以呢，佛次第举彼身中36物，一一问之，一样一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佛陀要次第举彼身中36物，一一问之呢？对，这个是不净观。 那他都一一回答此无所值。我们女众们都会有的，很多人都会去做指甲嘛，尤其外国也很流行，甚至 有的台湾人去美国，那他这个选的他做的这个小生意就是去帮人家做美甲。那这个指甲看起来很漂亮，画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指甲如果是剪下来断了，那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指甲还会漂亮吗？不漂亮嘛，甚至觉得如果这个指甲如果出现在 你的餐盘里面，你会觉得很恶心啊。那头发哦，这个头发烫得很漂亮，染得很漂亮，但是头发如果掉下来在你的餐盘，在你的食物里面，会很漂亮吗？一点都不漂亮的啊，那个时候就是不见观的啊。所以佛陀这样子一一的问啊，因为这个因如同过去曾于迦摄波佛啊，过去佛他有十千岁，就是一万岁啊，修界方便观，他修这个世界分别观啊，修了很久啊。那因为佛陀现在跟他问这一个三十六物不净物啊，所以过去所习善品，过去所习的那个善业，他就现前，那当场他就服了欲贪，欲贪就是欲界的贪婪。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世尊还复本形，他就回过现原来的这个佛身给他看，而不是用大梵天的身份跟他讲啊。那就为他讲四真谛，这个因如同即证不还果证，不还果是三果哦。那三果还会结婚吗？三果已经离欲了哈，那三果离欲就不会再结婚了，所以就是最后这个因如同还是跟着佛陀出家去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这个所言不虚哈，明明已经要结婚了，那佛陀开金口，那他还是跟着佛陀出家的。OK。所以佛言没有虚妄，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叫做如来。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然后引九就是第九的地方哈，那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名相叫一切智，一切智是谁的智？佛智哈，但是声闻有没有一切智？声闻也有一佛，你看声闻独觉。皆能得知，所以呢后来呢为了要区别佛陀的智慧跟声闻的一切智，所以把佛陀的一切智称为什么？一切智智。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不要以为这个智是多出来的。我们经常会有印象的一大圣三心是什么？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所以那个一切智智就是跟一切智智相应，就是跟佛的智慧相应啊。那所以像大圣三心那一边，他就没有讲只讲一切智啊，他要讲一切智智。好，那这里还有一个无妄思法啊，佛陀无妄思法，大家记得上个月，今天是12月10号，你知道你11月10号中午午餐吃什么吗？上个礼拜午餐吃什么？可能会知道了，因为是来这边了。那这意思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细节我们都会忘掉，但是呢，佛陀他可以倒带，他倒带回去，他就知道他上个月吃什么，所以这个叫做无妄思法，他不会忘记，因为他这个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正念具足。所以他这个可以这个就不忘失。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医疗的关系哈，所以身体的健康可以保持得很好哈。那但是呢就也活得非常老，但是渐渐就会有所谓的退化或乃至老人痴呆哈。那我觉得说，如果我们是不是如果经常去练习正念，或许可以避免或者是延缓这种老人痴呆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的这个佛法不是只有为了以后，它应该为了后世乐，还是为了现代的这个现世乐。所以我们就如果有因缘学习禅修，那学习正念，那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投资时间的一个学习。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边有一个大常住佛陀的这个，你可以看就是饮酒的最后面一项大常住那还有一个 啊，你的文里面可能没有，就是佛陀成就无住涅槃，这个无住涅槃你的文里面没有，但是因为我这边有，所以我有把它做一个补充了哈。那什么叫无住涅槃？那无住涅槃跟无余涅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看起来都很像哈，但是无住跟无余是不一样的哈。你看，你如果查字典哈，那涅槃有四种，第一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哈，这是一种，然后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嘛哈。但是还有除了这个，所以你看无余涅槃跟无住涅槃这个就不一样了。那无住涅槃的话，这个无有心念，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那这个叫做无住涅槃。好，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导师的学佛三要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哈。那在讲涅槃啊，那声闻人证入法性平等，他离一切相哈。那但是在他证悟的时候，不见一切相，只是一位平等法性啊。这个就其实《金刚经》的若见诸相非相，那个其实也是这个就证悟的时候不见一切相，就是说他在证悟的那一刹那，他没有实相，没有什么男相女相啊，他没有这些外在的相貌啊。所以呢，这个有一句话叫做慧眼于一切法都无所见啊，那这个是小圣的这个证悟哈。好，那但是大圣呢，一样是入这个这个叫做平等空性啊，但是呢，他在这个基础上面呢，证悟极深的时候呢，他又能够虽然现见法性离相，他虽然他看到诸相非相，但是呢，他还这个一切如幻的事相宛然呈现啊，所以他这个叫做来导师叫说这个叫做真空即妙有，妙有即真空。那这个跟声闻他证的有什么不一样？声闻的大概就证真空了，他空没有出，从空里面没有出有，但是呢，这个大圣的生物是空有无碍啊。那空有无碍这个是到第几地才有呢？到第八地吗？七地或八地啊，是不是有空有无碍啊？好，那像这个，所以呢，他这个一句话叫做慧眼无所见而无所不见，你看，所以这个就是无余涅槃是与一切法都无所见，那无住涅槃是慧眼无所见而无所不见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差别啊，所以甚至就是说一个是真空。只有真空，另外无住涅槃的话就是真空，然后又有妙有，妙有又真空啊。好，那证到了这一个无住涅槃呢，他就不厌生死，不着涅槃啊，他也不会觉得这个三界如牢狱啊，那他也不会执着涅槃的快乐啊，所以因为对他来讲，生死跟涅槃已经都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打成一片啊，都是他没有特别需要去享受这个涅槃哈、啊，所以呢，这个无住涅槃啊，这个跟小圣的涅槃啊，导师说不是完全不同，就是说他在证入的离一切相的部分是一样的，但是呢，大圣的无住涅槃是比无余涅槃更深入哈。啊，然后更进一层，然后到达法性海的离底哈，底里哈，就是能够深入到法性海，法性海的部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因为无住涅槃我们可能经常看到嘛哈，那所以就是跟无余涅槃的差别哈，那我们需要知道两者的差别哈。好，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佛入涅槃跟阿罗汉入涅槃 应该就不一样了。因为阿罗汉入涅槃，他就是无余涅槃了嘛。但是佛的涅槃是无住涅槃，所以就这个不厌生死，不着涅槃，所以这个大家不要以为说佛涅槃了，然后就是永与众生做隔绝，就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他还是可以这个不厌生死，不着涅槃。来，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个地方有丑屑，丑屑就是白话文就是脚镣手铐，丑屑枷锁简系其身嘛，那这个丑屑，那这里二十一项有一个幔床，这个是在幔床是有一样是大常住的前面哈，吹幔床者哈。那这个幔床呢，就好像如果我们有这个我慢心啊，如果慢心一起来，就好像骑床高耸，床骑高耸一样啊。床就是那个很高的旗子嘛，床幡啊，那这个它在，所以佛典上面哈，它都是用具体的这个事情来比喻我们内心的这个状况啊。我慢一起的话，就好像这个骑床，好像就撑得很高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礼佛就是为了要把那个像床幡那样高的这个我慢心呢，把它折服下来。所以六祖坛经里面有这个礼本折幔床，就是礼佛的话，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要折服我们那个慢心的这个高耸的这个慢心啊。这边有一个大常住，那就是我这边我不知道，我本来有找一张照片啦，大家有没有去过斋明寺？大溪斋明寺啊，那斋明寺啊，我很多年前去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他刚刚，就是把他就是供养给就法鼓山啊。那时候我曾经去哈，那我看到他庭院里面有一块石头，就写“常乐我净”，那我就觉得很讶异，我就很头上就冒了很多问号哈。那为什么常乐我净，这个不是错误的东西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这个是就是常乐我净是可能是印度教婆罗门教他们主张啊，就是真常大我啊，才在讲常乐我净啊。那为什么这个斋明寺会有这个一个石头，然后写常乐我净呢？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常乐我净在大乘佛法里面，他把它拿来形容什么？涅槃的功德，就是意思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常乐我净的。那用这一个用常乐我净来形容无为法，那你这样子就不会有刚刚所讲的这个常乐我净是那个印度外道的那样的思想。大家不要看到大常住就是觉得说不是讲无常苦无我吗？怎么会有一个常呢？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因为他讲的这个常不是有为法的常，他是讲无为法的常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好，那在饮食这个地方，这个大家知道佛陀也是大阿罗汉吗？知道哈。我们来看这个岁切有部的这个戒律相关的一个说法。佛陀就在这个鹿野苑为五比丘说转正法轮嘛叫佛陀这个初次说法。结果第一个开悟的是谁呢？阿若教成儒。我们中国祖师就是可能有的人误会了，以为阿若跟教成儒是两个人不过就是说以他的原文来看，这个是一个人的人名。好，那他这个于此法中远程离垢得法眼镜，那结果呢？尔时世间有二应供，应供就是阿罗汉了就是 当阿若蕉成乳他得法眼镜、这个心得解脱就是证阿罗汉的时候，他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他这边的这个破生事他这样记载，当时世间有二应供，有两位阿罗汉，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两个阿罗汉，那一个是蕉成乳，那一个就是世尊。所以你看、在这个分别上面、就是佛陀也是大阿罗汉，然后你看继续看啊，然后佛陀就再继续说法啊，那结果呢，其他的四个人五比丘，其他的四个人心得解脱证阿罗汉，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事实世间有六阿罗汉，佛为第一，所以就是佛陀是阿罗汉，再加上那五比丘，所以总共有六个阿罗汉，所以从这个地方看来，就是佛陀也是阿罗汉啊，只是说这个就烦恼永断的部分啊，称为阿罗汉。但是佛陀这个阿罗汉跟其他的阿罗汉是不太一样。另外，佛陀的十个名号里面也有一个应供，那个应供也是阿罗汉的这个名号。接下来这个就是永断五支，成就六支啊。那像这个我会就是说我们就会把它圈起来了，那五支是哪五支，那成就六支是哪六支，那五支的话这个是在卷十九的地方，就是不会舍戒、不会储存、那不会妄语，那已经舍离诸欲、然后不逾矩，不会偷盗、所以这个永断五支这个是在卷十九大家也可以回去看看。那卷三十四有另外不同的永断五支了，就是无家、无所、无希望、永断欲、独行。但是我在读这个的时候这个无家我觉得是不是好像无我啦，那无所好像是无我所，我是这样子 去理解它啦。当然你也可以就文义上面无家就是没有家嘛，那无所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无我无我所好像去搭配好像也可以搭得上。不能舍所学处，这个地方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我们这个等后面的文后面要解释的文这个助学胜利，那我们底下要看导师的这段文，就是在讲学跟学处，所以请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讲到学，比丘应当学，那就是有关戒，跟戒律有关。佛陀开始说法的时候，一开始是讲法，那法呢是真理与道德的实践，但是等到出家众多了，那就渐渐会有一些问题了，所以不得不在这个以法教化这样的基础上面，要融入这个律，戒律，戒律的精神，然后随犯而自立学处，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然后佛陀就自立戒律啊。那这个戒律，所以学跟学处如果要区分的话学就是这边的学是法了，当然这个是这边的名相的部分了就是说学这边的学是等于法，就是佛陀说法如果违反了，佛陀叫我们要行十善道，但是如果违反了十善道，那虽然佛陀会呵责会训勉，但是呢没有纠正，没有强制纠正的力量，所以这个是法的部分。但是学处就不一样了，学处是非依着这样学不可，所以一样是教导，一样是佛陀的教导，但是法跟律就有这样的不一样。那所以在这个，所以学处如法律不只是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就是法了法告诉我们，佛法告诉我们说应该要断恶要修善但是他没有强制力，他这个只是他只是应该不应该，但是呢学处这个戒律呢就是容许不容许，所以这个就这个如果违反学处的话，那就必须要接受处分。所以在佛法的开展当中，先有法，然后后来才有律戒律但是如果要讲的话，律其实也是包含在学里面，也是包含在法里面。那如果说两者要区分的话，学的意义比较广它也可以包含学处，但是讲到学处的话，它就内容就是固定的有限的，所以学处也还是应当学但是所以因此它就是包含在这个学里面。比如说有一个比丘他认为说佛陀你治这个比丘戒250戒，哇这个好多啊，我背都背不起来，那怎么办呢？他想要还俗，那佛陀就很善巧的问他说，那你能学三学吗？就三条就好，250条你记不了，那你就记三条。 三条是什么呢？三条就是这个戒定慧，就教他学戒定慧。那他就说那这样三条可以哦，所以他就其实这个叫做换汤不换药嘛。那250条只是把它讲得比较细一点嘛。那结果佛陀这个让我想起这个什么战国时代的那个什么昭山牧师昭山的那个故事啊。所以不过反正就是他听起来觉得这个三条这样听起来比较简单哦，所以他就说OK 我能够学。然后后来他也证阿罗汉了，所以佛陀真是厉害啊。他碰到这个怕麻烦的人他也可以善巧的用一个方法，然后让他继续学。导师说学跟学处在汉译都翻译成戒啊，那所以呢这个意义会区分不明。其实呢学跟学处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学是应学的一切，然后学处就是指这个戒律啊，斯罗希腊啊这样的一个这一部分的戒条啊，学跟学处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区分了哈。那底下这边就是杂阿含829经啊，那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啊，比丘这个250戒啊，那佛陀就告诉他说，随时学三学啊，所以这个三学就是增上戒、增上义，也就是增上定啊。还有增上慧啊，那就学这三学，他就随喜欢喜啊，然后专精思维，然后证得阿罗汉。那成就六支啊，刚刚讲说是这个永断5支，成就6支。那这个6支，这个也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这个是在卷34啊，有讲到啊，这个阿罗汉成就6恒住法，就是他的6根接触6尘的时候啊，他心里面都是无忧无喜啊，都是舍心舍念平等舍。这个舍不是施舍的舍，这个舍是平等舍啊，它都是起心平等啊。6根接触6尘，那这样子6根接触6尘，所以这个叫做成就6支。好，那再来第12项啊，佛陀是善知法，乃至善知不特伽罗。那我们这边把它列出来。这个其实是前面都有的内容啊，这个乃至我们说它等于点点点，那它这个它所省略的是哪几个呢？是第2项知义，一直到知众，然后最后是知不特伽罗。所以你看到乃至，你都要去找一找它原来它的内容是什么。好，那佛陀是大沙门、大婆罗门、离垢、无垢。离垢跟无垢哪一个比较强？无垢啊，无垢就是离垢只是脱离啊，那无垢就整个全部都没有啊。以这个差别来讲的话，那无垢看起来是比离垢啊是要更究竟一点。佛陀是圣观者，佛陀是很会观察的人啊，所以是叫他圣观。那佛陀也是商主，佛陀是贸易商。商主是贸易商，应该可以这样说了哈。商主应该是贸易商。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辛哈拉，辛哈拉大家，辛哈就是狮子啦，辛哈就是梵文或者的狮子。那辛哈拉是执狮子，抓狮子。那这个人表示很厉害呢，那能够抓狮子啊。那这个是佛陀以前在当大商主的时候，他以前是当大贸易商，这个就是他的本身啊，他的名字叫辛哈拉。那这个大商主的儿子这个是大商主的儿子，率500人入海财宝啊，随风飘堕到罗刹鬼国，然后罗刹女来迎啊，然后把他们引导到铁城当中。这个故事后来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恐怖的故事了哈。后来这个罗刹女跟这一些500商人呢结婚呢，那结果呢，但是后来呢，就是他们会把这个500商人吃掉。这个应该在《增益阿含经》里面也有。后来这个辛哈拉他知道说，哎，这个是罗刹女鬼女，那所以他就一心祈祷，赶了1天马，就他知道说好像。是不是有这个每个月的15哈，有一个天马会经过哈，那可以拉着天马哈，那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这样子啊。那如果你去故宫博物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样的东西它是应该看得到嘛哈。 那是一只马，然后有火焰，然后它是在海上面，那所以是这个是叫做天马，天马行空，我们中文的天马行空是这样子，在海面上面，那就表示它是在飞了。那其实这个应该它的盖子，它的盖子用这个右下彩，这个用红彩，然后这边用蓝彩，其实这个就是在讲这个故事，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东西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佛教的一个主题，这个是明朝的一个陶瓷。我上个礼拜有去，好多年没有去故宫，然后上个礼拜就去了，然后有看到这一件，所以你下一次去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回忆一下，其实这个是在讲佛陀的前生的故事。那它是天马。那佛法里面啊，观音菩萨的形象哈，有一个叫马头观音。那有一个讲法，这像这个天马其实是马头观音，是观音菩萨的另外一个化身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如果我们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背景啊，那你去故宫看这些器物的时候，你可能会知道多一点，而不是说只是一只马画得很漂亮。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这边有卯二这个随难寺来，这个字要念成什么？难或者是难？其实有时候是难，有时候是难。难的话就是什么？难问，就是你讲一个，你讲一段话，然后有的人就拿不一样的意见来跟你反驳，跟你讨论，那叫难问，问难或者是难问，就是来挑战的。那但是呢，他有的地方他又是又随难，就是比较难的地方，他再多做解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随难事，这个我要看一下。好，那这边就是在解释了哈，离垢。我们刚刚就说离垢跟无垢的差别嘛，那他这边就去比对了。那离垢的话就是断烦恼障，然后无垢的话呢，断什么？所知障。所以呢，所知障比较难还是这个烦恼障比较难？所知障比较难嘛，所以这个无垢是配所知障，离垢是配这个烦恼障。我记得我几年前我在我们这边有讲这个成佛之道嘛，那时候有一个学员跟我讲说，法师啊，这个佛法的道理其实我们听了好多年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佛法是什么嘛，好像就是觉得说佛法讲来讲去就是这一些啊，好像没什么困难的嘛，那你觉得呢？难不难？可能知道不会太难了，但是呢要做到比较难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不要这个烦恼啊，然后不要这样贪嗔痴啊，但是我们知道并没有做到，所以知道跟做到之间呢，应该是知道比较容易，做到比较难。那我们搭配这个知道的话就是什么？断这个烦恼障。然后做到的话呢，都任何时间都能够做到，这个叫做断所知障。我是这样子就比较浅白的这样子去说明它了。我们来看华语集的这个第一册那导师说烦恼很简单，烦恼只有两种，一种是见烦恼，那另外一种是什么？爱烦恼。爱跟见，来你看这篇华语集第一册众生的烦恼有两种，一种是见解的思想的错误，那就好像我所见这样是这个是见解的。那你如果能够断这个，你如果是正无我无我所，我所是什么？我所的白话文是什么？我的，有一个我嘛，然后有我的衣服，那我的身体我的包包这个我所就是我的那如果你这个断这个我所，这个叫做见所断，这样的烦恼是见解的思想的错误。所以呢，你一旦见到了这个是特殊的重要的名词见到就是体证真理了真理你把它看成是真如真如看作是真理那见到的时候，这样的烦恼就解决了，这个叫做见所断。另外一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属于情意的，如我爱我慢 所以这个是爱烦恼，一个是见烦恼，一个是爱烦恼。那这个爱烦恼呢，这个叫做修所断。所以呢，众生无始以来种种的烦恼，不是一物就可以解决的，不是见所断你就完全解决啊。这个见所断是只有正见，但是呢，相对而言属于情意的啊，这个是知识的啊，然后知情意嘛哈。那这个情意的部分，有关于日常生活的烦恼呢，这个要用正见去观察而渐渐消除啊。所以呢，我们在见到以后呢，要时时刻刻把我们体见到的境界，把我们体会到的真理啊，在一切日常生活一切人事物上面去体验。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叫做悟后怎么样呢，起修哦。那悟后，悟就是这个见所断，起修就是要修那个修所断哦。所以见所断比较容易，爱所断比较难一点哦。就是道理知道比较容易，但是要做到那这个比较困难哦。那所以这个是你看怎么样修呢，导师说身修定慧，在定中见到正悟到真见到的境界，那就一切相不现前啊，就诸相非相。好，那但是呢，你总是要出定的嘛，你不能一直在禅定当中啊。从定出来以后，一切相又现起了。那出定以后呢，要把你在禅定当中所体验到的一切相不现前，然后这个不断的对应到日常生活当中，那了解说这个日常生活的一切是如幻如化啊，就在道在平常日用中，那这样子才能够渐渐的把修所断的烦恼渐渐的消除啊。所以这个就是见所断跟修所断的烦恼啊。那修所断的话是这个无垢啊，那见所断的话是离垢。那跟这个相关的有烦恼障跟所知障啊，那这个是有一点点类似的观念，那这个就请大家自己看。那我在看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啊，看起来都那个烦恼的名相都一样啊，那差别在哪里？烦恼障跟所知障差别在哪里？我们用眼培法师的这个成唯识论讲记这边有提到，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的这个项目大概都一样嘛，见疑无明爱慧慢都是相同的内容，但是他说实际上讲起来，所知障跟烦恼障都是相同的，但是呢差别在于说烦恼障比较粗，相貌比较粗，所知障相貌比较细啊。所以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它有它相同也有它不同的地方啊，相同是名相都一样，但是呢粗细深浅有差别。就像刚刚也提到的无住涅槃跟无余涅槃，那其实本质上好像是一样，但是它是有程度的深跟浅。好，那下一个是这个圣观啊。那佛陀日夜六凡就是六次观察世间，要所以叫做圣观。圣观就是他很会观察世间啊。那他观察世间要做什么？佛陀观察世间就是有没有来，这个是大智度论这边哈，一日一夜各三时，观一切众生谁可度者啊，就是观察啊，今天有谁可以经由佛陀的教诲然后得度啊，所以他一天这个观察六次，所以这个叫六凡的这个。六次就是六凡啦哈，这个凡就是这一个凡六遍 ，OK， 那继续往下，然后银十四的地方啊，我们这边都还在赞佛的部分哈，所以呢，这个佛陀是一切种善清净者，那一切种就是佛陀的一切种子都清净啊，那这个一切种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八识田中所有的种子啊，那我们都有善恶种子啊。那所以就是善恶交杂啊，那佛陀的八识田中一切种子啊都已经善清净。那另外这边有三念住，看一下哦，这边有十力啊，佛陀具足十力，我们这边要讲
另外一个故事，实力是无所谓，
要讲故事大家眼睛都亮起来。
好，那这个是分别功德论。分别功德论应该是解释阿含经的一个论啦。那不过这个他翻译就是现在保存的没有完整啊，那只有前面一部分。那有一个长者啊，江奴里托婆，什么叫托婆？有一个托，这个叫做塔婆啦，塔婆也不是跟婆婆有什么关系的啊，他就是塔里塔啊。那有一个长者带着他的这个仆人去礼佛塔啊，然后呢，这个长者就讲说。那么实力世尊，结果呢，这个仆人呢后面跟着礼，他就讲那么十一力如来，这个应该打屁股啊，这个故意跟老板唱反调啊，这个老板讲说十力，他偏偏要讲十一力，那长者就讲说如来只有十力啊，你为什么讲十一力？这个仆人就讲说。讲十一力有什么不对吗？我只要不讲九力就好，九力就是本来十力，结果讲少一个嘛。他说多一个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是战佛啊，所以就是他就是自作主张，他就说要十一力。那所以更易一力有何过失？他说我有什么错哈？讲得理直气壮哈。然后呢，这个长者呢默然而归，然后若有所思啊。然后呢，他就去问法师。如来有几力，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了，因为他这个仆人这样讲，他让他这个也不太有信心。那这个法师就说有三力，这个当然就不同的分别了，或有十力，或者是无数力。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不限于时，也不一定佛陀只能够有十力嘛，你用不同的说法都可以。那结果呢，长者呢就怎么样出家学道，他可能就承认失败，承认他自己知道的不足，那免奴为家主。哇，这个把这个仆人呢就把他的家产都送给那个仆人，他就去出家了。所以这个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有趣了哈。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了哈，然后被记录起来在这个分别功德论里面啊。那这个仆人呢，他好像其实也是好像耍一个小聪明啊，但是因为他其实他可能也是说我是赞佛啊，所以这个是赞佛的功德这么殊胜，让他得到了这个成为家主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果报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三念住的话啊，就是有三种有情了哈。一个是一向邪行，一向正行，还有非邪非正。这个意思是说已经信了，还有就是根本就不信的啊。邪行就是不信的人，那这另外一种就是半信半疑的人啊。那对这三种众生呢？佛陀都是佛陀教化的对象。好，所以这边都是在赞佛的部分啊。那接下来要解释大悲啊。那大悲的话，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叫做大悲呢？声闻也有慈悲啊，声闻也有慈悲心嘛，所以他们也是教化众生啊。但是佛陀的慈悲称为大悲，那慈悲跟大悲它的差别在于说。常时积极，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方乃正德。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故事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章了，这个有点模糊了哈，看不清楚啊。这个是佛陀在菩提树下啊，那魔君啊要来扰乱啊，让他把这个就成等正觉之前。那很多魔君来，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佛陀就是入慈心三昧，所以这边有很多宝光，就是说有这个佛陀的这个光芒，就所以他用不同的颜色，就说明佛陀这个是佛光。那你看他这一些 魔子魔孙，他的这一些有射箭，然后有这个有这一些戟，就是刺毛，
到了佛光的时候呢，都怎么样呢？前面都长出一朵花，啊，这就表示说，这个用慈心三昧啊，那面对这个敌人对魔君的这个攻打的话，那他能够把这个武器都变成花，啊，那这个是有这样的功德啊。所以当别人如果用很恶毒的言语，那在骂我们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能够入慈心三昧，那就可以把那样的语言把它转化啊，那样的语言就伤不到我们，它反而会变成一朵花啊。所以这是这个有点可惜了哈，这个这样看不太清楚啊，不过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呢，这个是佛陀成道之前的一个状况啊。好，那《杂宝藏经》这边有讲，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快要成佛了，摩波旬啊带了很多魔君来啊，要来破坏。然后他说，叫佛陀起身，就是说不要再修行了啊，那要离开这个金刚道场，离开这个菩提座。他说，如果你不起来的话，我要抓你的脚，把你丢到海外去。那佛陀说，世间没有人能够把我丢到海外去。佛陀就讲魔的这个背景了哈。你过去生哈，那曾经受一日八关斋戒，布施给辟支佛一钵之食，那因为这样的功德呢，生六欲天，那成为这个六欲天的大这个天魔。那相对而言，那佛陀说他自己是三大阿僧祇劫广修功德，所以呢意思是说我的福报修得比你大，你是动不了我的。魔就讲了，就像你说的，我过去曾经持八关斋戒，然后供养辟支佛，那这个是真实的事情，那我自己知道。但是呢，你说你修了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是谁为证之啊？这个有谁晓得？因为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啊，谁来帮你作证呢？那佛陀就以手指地，此地证我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佛陀怎么样呢？就是右手就是触地嘛，哈。降魔印就是这样子，降魔印不是说这个降魔印是怎么样，降魔印是把地神召唤出来啊，来地神出来帮我作证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六种震动地神从金刚髻啊就出现了啊。他说，由此地以来，我都在里面啊，就是有这个大地，有这个大地，我就有我存在。那世尊所说真实不虚，就真的是世尊真的是修了三大阿僧祇劫啊。那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神出来作证说佛陀这个经三大阿僧祇劫方乃正德啊。所以用这样，所以就魔君就退了啊，因为他就知道说的确他没有力量，魔没有力量去要把这个捉如脚执着海外。好，那这里接下来这个转啊，转这个字我们在佛典里面也可以经常看到。现在2:30啊，应该休息一下啊。